全国疫情大爆发，患者肺部出现黑洞，医院超负荷。少林寺变企业，方丈释永信在外国航班出现。一带一路论坛丐帮齐聚，自降身价。波罗的海电缆被破坏，聚焦这一艘中国船。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22号星期日，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场大规模疫情席卷中国，医院资源紧张，有人形容说整个北京都在咳嗽，官方说是支原体肺炎，民间就怀疑是新冠卷土重来。最近支原体肺炎、儿童反复咳嗽、高烧等话题不单止登上微博热搜，也都被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大官方媒体报道。这一轮疫情首先冲击儿童，多地的儿科迎接了门诊高峰。杭州陆女士18号半夜发文说，她的女儿半夜发烧，烧到 39.7 度，送到医院之后见到半夜的儿科也都很多人在这排队，全部都是看发烧的。钱江晚报报道说，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儿科门诊大堂在上午8:30就已经爆棚。儿科主任蒋春明表示，近两个月儿科每日的门诊量是1000宗左右，上星期六门诊量已经达到1800宗至1900宗，医院病房已经饱和，还有很多患病儿童要排队等入医院。今年支原体肺炎持续的时间很长，患病儿童的症状包括反复咳嗽、持续发烧，甚至有一位10岁的患者肺部出现了黑色的细窟窿，部分肺坏死。腾讯网11号一则消息指，河南郑州一名8岁儿童肺部出现很多窿，背脊好痛，痛到喐唔到。河南省儿童医院呼吸科主诊医生黄艳琼说，就是支原体肺炎感染并发肺坏死，拍 X 光片就能够见到个肺有窿，就好像一块烂布一样，俗语讲就是烂肺。广东媒体19号报道说，深圳一名7岁女童有发高烧不退、严重咳嗽的症状，深圳市儿童医院的 CT 电脑扫描检查发现她感染了肺炎支原体，整个右肺大部分变成白肺。有北京网民感叹，最近一段时间整个北京的细路就好像全部都在咳，北京医院已经爆满，生存太不容易，整个北京都在咳嗽咳痰，有些老人家都已经70-80岁，亦都未试过有肺炎，今次都感染了，咳得好厉害。有很多学生、幼儿园的小朋友全部都咳嗽发烧，以前根本没有这种情况。武汉和石家庄等都传出支原体肺炎大爆发的消息。这一轮疫情看起来症状重、范围广。海外网民议论说，如果支原体能够大规模感染成这样，咁免疫力系几差，同新冠啱啱爆发嘅时候类似嘅系，官方又一次出动专家解话，肺炎支原体感染唔会大面积爆发。网民回应话，细路吊盐水都逼到医院出边嘅公园，话咁唔算系爆发，又话乜嘢今年系肺炎支原体流行嘅大年，亦都有人透露染病嘅成年人亦都越嚟越多。北京、福建和内蒙古的网民都留言说，我屋企这边的成年人感染也都有很多，很多患病儿童的家长也都被传染，我同事因为照顾细路被传染。成人支原体感染正在持续上升，有很多去了医院一检查就是白肺。以下是本台记者黄善、潘翔的采访报道。网友20号拍摄的影片显示，少林方丈释永信正在在飞往亚联游的航班上高，在商务舱里面，释永信身穿袈裟显得很抢眼。他之前多次被实名举报，包养几名情妇， 同尼姑有私生子等丑闻。现时旅居澳洲，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21号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表示，释永信是假和尚，其实就是中共的官员，将少林寺变成一个企业。他说释永信这个人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投机者，被中共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看中之后，他一直就把持少林寺方丈这个职位。后来少林寺就变成一间企业一样，就是一个赚钱的机器，变成了一个企业。李元华解释说，如果企业官员，那就是会贪污腐败、吃喝嫖赌、包养女人，这种官员和这种僧侣加在一起就是假和尚。他实际上就好像官员一样，他亦都是吃喝嫖赌，全无顾忌，又包养女人，又有私生子，完全是破坏传统寺庙的规章，但是中共会给他很大的荣誉。李元华叹息，中共建政以来，寺院这种有信仰的地方都被摧毁。当年江泽民集团镇压信仰团体法轮功之后，释永信为了利益，亦都曾经多次发表诋毁法轮功的言论。1949年中共散政之后，其实正统的传统宗教信仰一直都是被打压的，而后来他所谓各个教派他扶植的，其实都好像中共官僚，那些人就是完全去遵循中共的指示去办事。另外李元华表示，寺院已经变成政府创造收入的工具，少林寺这么有名的寺院也都难逃厄运。中共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寺庙就变成一种搵钱工具，譬如宗教局管理或者旅游局管理的寺庙，定期要将收到的钱缴纳给相关的行政部门。而少林寺就比较突出，少林寺是一个历史有名的佛教寺院，再者中共当时拍过一部少林寺的电影，咁比较出名，所以大家比较了解。九评共产党文章话，中共的统治基于无神论，他对文化的破坏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由建党到而家，中共对中国文化的革命从来都没有停过。更为恶劣的是，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将从古至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之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他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且令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以下是本台记者斐珍、潘长的采访报道。中共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17至18号召开，与会的政要大规模缩水，西方国家首脑集体缺席。外界注意到，今届论坛取消了以往两届必有的领导人员卓峰会，而且没有好像前两届一样发表联合公报。中共外交部在19号的例行记者会被路透社提问，今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什么不同往届一样召开领导人员卓峰会，亦都没有发表联合公报呢？发言人毛宁就答非所问。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21号就事件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些国家的政要都是去向中国乞讨的，开完卓会议令中共自降身价。他说这个一带一路现在已经变成我们用武侠小说来比喻，就是丐帮大会。这些贫穷国家是来同中共伸手的，也都包括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现在中共自己已经经济不妙，所以场面就比前两届缩水很多。西方主要大国通通缺席，新兴市场经济体譬如说南韩或者泰国、越南都没有出席，只是剩低那些贫穷国家来配合演出，包括要依赖中共、需要中共提供支持的俄罗斯普京亦都是一样。另外吴家龙表示，不发表联合公报是因为与会各国对一带一路没有任何共识，纯粹是中共自我娱乐。他说现在一带一路 就变成一个大家向中共伸手要补助、要经济援助、要各种资源的一种聚会。对习近平来讲，再去办高峰会也都没什么意思，肯定要给钱的嘛，所以就悭回了。此外，中共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召开一带一路论坛呢？吴家龙表示，中共要靠一带一路输出专制，提升国际影响力。他说这个时候打肿面庞充胖子，也是一个配套，就是由乌克兰到以色列这些地区性冲突、地缘政治的风险，变成习近平在国际上要企稳脚、要扩大他的影响力的一个配套。就是中国要提升国际影响力，将手伸到欧洲，将手伸入中东，那也是他整个国家战略的一个设计，就是分散美国的资源和力量，将美国困在欧洲、困在中东。芬兰外交部20号表示，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一条天然气管道波罗的海连接管和一条电信电缆8号受到破坏。芬兰调查人员说，那可能是蓄意破坏。目前调查集中在一艘叫做新新北极熊号的中国船只。芬兰调查人员17号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波罗的海管道受损的时候出现在这个区域附近的船只，发现了一艘中国船只新新北极熊号咁啱就在附近。该船只是一艘途经北极在中国和欧洲之间航行的中国货柜船。芬兰调查人员补充说，现在调查的重点是这艘船是否具有这种破坏能力。北约19号表示，波罗的海地区的海底基础设施近期受到破坏之后，跨大西洋军事联盟正在加强在波罗的海的巡逻、监视和侦察飞行，就由海上巡逻机、北约预警机和无人机以及四架北约猎雷舰组成的舰队紧急升空。芬兰外交部20号表示，针对管道和电信电缆被破坏一事，他们已经联络了中共当局，但是目前中方就拒绝对事件回应。管道营办商上星期表示，修复管道至少需要5个月的时间，看来芬兰冬季的时候就要完全依赖液化天然气入口。天然气占芬兰能源消耗的大约5%，主要是用于工业和同时生产电力和有用热能的热电联产。去年在波罗的海发生了水底爆炸事件，导致3条管道破裂，这些管道负责将天然气由俄罗斯运送到西欧。这些事件引发北欧广大地区对能源供应安全的担心。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